顾政府救市措施，中国股市持续下滑。美军向关岛部署战略轰炸机，警惕朝鲜威胁。美国总统竞选人批评外国人到美生子，引发争议。晚安，欢迎您收看今天8月26号星期三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中国股市在星期三再次收黑，中国政府连夜出台的救市措施为何无法缓解股市下滑的压力呢？今晚我们要听听分析家怎么说。另外，在中国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前夕，北京再次发文批评达赖喇嘛，今晚我们将有详尽报道，也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看看中国股市在星期三的表现，可以说是仍然剧烈的震荡。上海还有深圳两个股市最终都是以下跌收盘。中国央行虽然在星期二宣布了年内要再次的降息降准，但是看来并没有消除投资人对于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状况的忧虑。那么上海证券交易指数呢，在星期三收跌超过了1%，而深圳指数收盘时则跌了近3%。有分析人士认为，股市的震荡是美中两国经济对资金需求量的变化所产生的必然结果。那么稍后呢，我们将有更多的详尽报道。继续我们来看到中国股市的持续下跌，除了在全球的市场引发了连锁反应，它也让外界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疑虑。中国央行宣布从今天就开始降低利率还有存款准备金率，双降措施看来并没有能够缓解中国股市的下行压力。那么中国经济是否已经从全球经济的动力变成了全球经济的问题呢？今晚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我们要来请到为您进行分析的是美国的德惠律师事务所主管跨国金融业务的高级法律顾问尚杰福，他的英文名字呢是 Jeffrey Sands。 我们先来欢迎他。尚杰福先生您好。
哎，你好，谢谢。
是，我们就先来看看，我们看到中国政府昨天晚上连夜出台了这个双降措施，不过看来仍然没有能够缓解这个中国股市下行的压力，为什么呢？
我觉得到某一个程度一定会有缓解这个跌势的情况，但我首先要讲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那个股市有没有强，这个跟经济有没有强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常常你会看到股市，就是股市很强的时候经济不景气，美国是一个例子，我们这10年来经济就是不景气，但你看那个股票是一次又一次破纪录。所以回到中国呢，我觉得这个人民银行他们的这些政策一定会缓解这个股市跌势的情况，但这个跟中国的经济是一个不同的事。
是，您提到跟中国经济是不同的事，但是不可否认，外界也有很多的分析人士认为，这个股市的这次的暴跌啊，跟中国的所谓经济发展，特别是所谓对硬着陆的担忧啊，是否已经成真？我们知道硬着陆的讨论已经有很多年了，那么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确实也让很多国际的投资人担忧，到底中国经济的硬着陆是不是已经到来了呢？
我个人是认为这个不一定是硬着陆的时候，因为就回到我本来的这个意思，因为股票跟经济不一定是连着一起走的。那你看这个中国的情况，股市本来就是很严重的一个泡沫情况，这个跌势是应该的。当然政府老百姓他们都会担心也是应该的，但本来这个股市泡沫的问题就是很严重，我觉得如果没有跌势的话，那老百姓这些小股东他们会受到更大的影响，所以有一些跌势的情况是好事。听起来很奇怪，但我还是认为跌势的情况不完全是不好的事情。
是，那么尚杰福先生，我们谈到了中国之外，当然我们在美国我们也非常关注昨天华尔街股市的表现那么很多人也非常惊讶华尔街仍然是以下跌收盘的，跟我们谈谈为什么在华尔街 仍然出现这样的一个抛售的情况，美国投资人担心的是什么？还有在未来这一个星期，很多人说有很多必须要值得我们关注的发展，跟我们的投资人简单介绍一下，到底有哪些值得我们来关注呢？
我认为当然中国的股市是一个因素之一，但也有其他一些因素，譬如美国的这个联邦储备它可能会把利率提高一些，这个也是原因之一。当然美国的股市它也有这个泡沫问题，你看这个市盈率就是特别高，股票也是超过就本来历史上的记录了，所以美国股市可能本来太高了，那有现在这个回调的一个机会，我觉得也是应该的。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美国的德惠律师事务所的尚杰夫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
谢谢，
感谢您。那么关注全球股市，请您锁定美国之音，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我们为您所做的即时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稍后回来，美国副总统拜登很有可能在十月份宣布参选总统的意向，美国总统大选的舞台将会出现哪些变化呢？我们将有详尽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韩国政府在星期三说，朝鲜降低了战备的姿态，此前双方达成了有关缓解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协议。韩国官员证实，双方在星期二达成协议之后呢，朝鲜解除了所谓的准战争状态，而首尔则相应的降低了防卫状态。按照这项协议呢，朝鲜对两名韩国士兵最近被炸伤事件呢表示了遗憾。那么作为回应，韩国方面也已经停止了对朝鲜的宣传广播。接着我们把镜头转回到美国，美国副总统拜登一般广泛的预期他将要宣布他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意向，而他的共和党对手还有民主党党内的同僚都欢迎这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来参选。不过现在可以说几乎没有人把拜登视为是一个真正的竞争对手。至于在共和党方面呢，亿万富翁川普他则继续的主导政治议程，而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则紧追不舍。我们下面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所做的报道。
拜登星期一与奥巴马总统共进午餐，上星期还会见了马萨诸塞州自由派参议员沃伦，他们的会面被解读为确定迹象，显示拜登将在民主党总统参选人辩论十月开始前的某个时间宣布参选。他必须赶上党内领跑者前国务卿克林顿以及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桑德斯说，
乔将是一个强大的对手，我不知道这在政治上会对谁有帮助。
民调显示支持桑德斯的民主党选民在增加，甚至在东北部新罕布什尔这个关键州超过了克林顿的支持率。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格雷厄姆表示，如果拜登打算参选，现在是一个好时机。
我认为他看到了希拉里的弱点，他不只有个电子邮件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造成的伤口。当信任的数字这样低的时候，作为一个政治家就暴露无遗了。
华盛顿分析人士罗森堡说，不管当前的民调结果如何，拜登会比桑德斯对克林顿构成更严峻的挑战。
他可能是能够赢得提名的替代者，他将作为一个来势汹汹的处于下风的对手开始。现实的情况是在报刊上并且在民主共和两党内批评前国务卿克林顿的那些人并不代表民主党的核心势力，民主党人喜欢他，同意他的意见，认为他代表了他们的价值观和看法。
分析家们并不把川普当作一个严肃的总统候选人，尽管他在共和党这边一直领先。
This is kind of circus.
就类似马戏表演，类似拉斯维加斯的演出，它几乎就像一个真人秀节目，而不是真实的现实生活中的政治。
无论是不是马戏表演，川普关于停止非法移民的呼吁与许多美国人产生共鸣。他的头号对手杰布·布什没有轻视移民问题。这位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星期一走访了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一个月前川普进行了类似的访问。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智库加图研究所呢，他们在最近公布了一份年度人类自由指数报告，香港在接受调查的152个国家还有地区里高居榜首，而中国呢则名列第132名。有关报告的相关情况，我们下面为您通过连线邀请加图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也是前北大经济学教授夏业良夏教授来为您介绍情况。夏教授您好。
嗨，主持人好。
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我们就先来看看，跟我们的观众朋友简单的说明一下，什么是这个人类自由指数，它的依据是什么呢？
这个是根据各国家在几个主要方面有一系列的指标来测度，主要是包括经济自由、个人自由，还有这个社会的自由，几个方面。那还有更多的这个更具体的指标，那么这样的话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从个人的经济生活，它的这个日常，包括政治和社会氛围，然后呢，那个了解国与国之间在一段时间里发生的变化，那么这个指数的编制已经很久一段时期了，过去的指标相对少一些，现在的指标比过去应该说是有一部分的增加。然后过去是弗雷泽，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主持的，那现在呢除了我们这个加图研究所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合作机构，但是呢是以我们这个加图研究所和弗雷泽研究所为主。
是，那么夏教授，我们知道这份报告里面，香港虽然拿下了第一，人家这个报告分析说，它这个主要原因是因为香港的经济自由度超越了排在第二名的瑞士。但是我们谈到了，您刚刚说这包括了个人自由、社会自由、经济自由，所以香港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因为经济的自由度非常高，所以拿下了第一名。很多人的担忧就是，我们看到了在去年香港经历了雨伞革命、战中运动相关的抗议，很多人对于香港的自由民主是否受到了北京的钳制有很大的疑虑。那么这份报告在进行评估的时候，有没有把中国政府的这个因素考虑在当中呢？
昨天我跟这个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Ian Vasquez 交谈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一点。我说这个国内很多的人在质疑香港的这个经济自由度和其他的，比如说个人自由度、社会自由度，是不是始终能够保持第一？他说，这个编制者们其实也注意到了这些变化。那么，香港自由度其实有所下降，是从2012年开始已经有所下降。所以这个有一些指标，由于这个数据的关系，可能在短期内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反映的那么清楚，所以它可能反映的更多是前一段时期的状况。所以我想这个因素他们既然已经考虑，所以今后在出新的数据之前呢可能会做一些调整，那么这个方面呢可能是需要有更长的一段时间的观察。
是，我们知道这个报告当中也提到了，这份报告针对这个自由指数的调查其实跟民主并没有全然相关的关系，但是我们也想请教夏教授，到底这份所谓人类自由指数的报告，它的公布能够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它传达的信息是给民众呢，还是说给各国政府也能传达一项信息呢？
它倒没有明确的指向，应该说这个全社会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还是说政府都应该重视这样的一些信息。我想从这个学者的角度来讲，那么这个影响度更大的可能是对政府啊，比如说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致力于提高自己政绩的政府，他会很注意这样释放的一些信号来改进自己，调整一些这个被打分或者评级比较低的方面。但如果有的这个国家它是比较封闭的，它根本不在乎国际社会的这个观点，它可能也可以忽略，甚至带有一种这个反对的情绪。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个公布以后呢，新华社转了一条消息， 新华社转的消息呢，引用了这个主要作者，也就是我们家族研究所的研究员这个Ian Vasquez 的话，说这个美国对人权的侵害是相当严重的。他很突出的这报道了这一点。结果我问到这个Ian 本人的时候，他笑，他说这个是有意的歪曲和扭曲，他说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是他们的这个新华社他有意这样说。我说那什么时候可以发一个个人声明来阐释这一点？他说他会写一个声明交给我，到时候我可能会翻译成中文。所以说有很多人很关注这个，但是呢你知道中国官方他不是不关注，他关注的方面他有意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去引导。
嗯，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发展。我们谢谢家图研究所的夏叶良夏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我们看完了有关香港还有中国的议题之后呢，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西藏问题。在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前夕，北京是否可能改变西藏政策呢？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也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if he does his political wars? That's not my job.
欢迎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的现场。中共中央在这个星期呢，在北京举行了第6次西藏座谈工作会。习近平在会上再次强调了西藏反分裂的重要性。那么与此同时呢，中共中央统战部在星期二也发表了文章，批评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是分裂主义的政治要求，中共绝对不会接受。那么在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前夕，北京的连串动作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 Skype 连线邀请在美国加州的独立时事评论员加扬达杰先生来谈谈他的看法。加扬达杰先生您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
你好主持人，你好。
是，我们知道今年的9月1号就是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日子了啊。那么在此之前，我们看到北京方面的一连串动作，您认为它到底在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北京是否有可能在这个时刻改变对西藏的政策呢？
这个是这个北京的这个第6次西藏这个工作会议呢，那我们是外面的西藏人也好，一般的这关注西藏人非常的这个关注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呢是第一次是整个西藏全局，是包括整个藏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会议。但是呢这次会议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他们的任何的信意，都是一个一贯的他们的关心的思维，没看到任何的这个新的一个策略或者一个新的一个政策出来。那他还是一样的，其实老调重弹，就是批评达赖喇嘛，特别是他就是提到达赖喇嘛的这个中间道路是就是没有一个谈判的余地，就是没有一个任何这个进展的余地。其实呢这样是我觉得是最主要是压力来自于两个，第一个是他要是释放一个信息，对于他已经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他就地车里面共产党里面的一些强硬派，就是当时就西藏问题上采取强硬的人给他们递车。第二个是呢，他要传达这个美国，他九月份的时候要来美国，美国这段时间呢一直不断的跟北京这个施加压力，关于他的这个西藏的人权的问题。那这个就是不仅仅是这个他来美国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因为这已经是美国的北工或美国各方面已经是提早已经传达了这个问题上他们一定要交涉，所以呢他就是释放两方面的消息。
是，那您提到了他在这一次的工作会上啊，虽然提到都是过去中共政府的一贯立场，那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次在中共统战部他所发布的这个文章里面特别提到中间道路是中国政府中共中央在过去没有现在不会将来也永远不会接受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啊。那么很多人也担心这个达赖喇嘛所主张的这个中间道路是否有可能成为他与中国政府之间对话之间的一个僵持点呢？
这个是确实会产生这个两方面的效应呢。第一个就是是达赖喇嘛他本身是我相信应该不会改变，他就是一个激进的，或者是他只是一贯的他的提倡，他不会改变。但是呢这个西藏的民众里面是很大的反弹， 大家觉得这个没希望，已经带咱们放了这么低台跟北京交涉，现在是反过来就是给你倒打一巴掌，所以呢，这个很多人的就是无法接受的，所以呢，现在这个海外的西藏这边也是进行这个所有的这个新政的执行长官，其实我们说四政的这个选举这个现在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这个不同的声音已经出现了。那现在港法他们这个降出来之后呢，一定会影响藏人对这个习近平的看法，或者是这次这个西藏这个工作会议上面的一个这个一个不同的看法是明显会出现来的。所以呢，一刻的发展是我觉得是走向比较跟以往不一样的方向会发展的。
是，那么加扬达杰先生，我们大约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想请教您的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中国政府最近也经常的强调，治国要先治边，治边要先治藏。那么到底您认为中国政府如果要来稳定西藏，到底他应该做些什么呢？
最主要是大家都知道，就西藏民族本身它是一个善良的一个民族，它是最主要是一个非常有信仰的民族。但是呢，这个中国很多时候呢，对西藏的这个宗教上的这个打压是太厉害了。比如呢，你看，宗教上打压，它因为宗教的关系呢，牵涉到很多就文化上面的就是这个打压。因为这样打压就一波一波积累，就是你像到现在为止，西藏有大概144个人自焚，这些人呢，就是因为没有任何的管道去表达自己心中的这个痛苦或者自己心中的这个想法。就呢，最可以用自焚的方式来自己这个去表达跟西藏人的痛苦，所以呢，对西藏的宗教的打压是远远超过任何人的想象，所以呢，这个治边先要这个治这个文章，这个问题就是确实它输出了问题的核心，因为西藏给中国认可的地方跟中央政府的地方没有任何签约认可的协议。至于西藏现在中国统治下的西藏有这个失效协议，它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考量。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在加州的加扬达杰先生抽空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那么在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前夕呢，我们也会持续为您关注西藏问题的相关报道。如果您有任何的意见，我们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留下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今年是二战结束的70周年，美国之音 VOA 卫视为您特别制作了一部60分钟的纪录片《穿越1945》。我们借由二战老兵还有烈士遗族的回忆，要带您一起重回战场，寻找历史真相。《穿越1945》的纪录片呢，将会在9月7号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敬请期待。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夜里2点多钟，我正在睡觉，已经梆梆梆梆梆 ，Gas， 这口才就是口才，还有 Gas surrender， 日本人投降了。
什么都是毛病，都不他们穷，连痛也没改，这远远想法拥进去。
战场的话我都去过，都是打得蛮激烈的。
抗战这一样的话语的在台湾不在北京，
尤其是看到中国这个抗战这个苦难，他是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中间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
The destruction of homes and the terrible slaughters being carried outShe
articulated a very powerful rationale for the alliance and for U.S. aid to China.
He even referred in the letter to my uncle as he felt like they were his own son.
这一场不能忘记，不能遗忘。
我们这次牺牲了，希望下次就不行了，下一辈子可以好好念书，会做的事儿，不要这个战场上。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的现场。稍后我们第二小时 VOA 卫视将继续为您播出《时事大家谈》。今天的主持人丽雅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了，我们先来欢迎丽雅。丽雅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今天星期三要和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介绍什么样的主题呢？
你知道最近就是这个中共的副主席，也是前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主任汪东兴去世哈、那么今天节目的第一部分呢，我们会评析一下这个汪东升的一生。
嗯，
那么在第二部分，我们也知道最近中共当局很密集的，就是在七月份和八月份，相继的就是对令计划还有令政策做出了一个双开还有移送司法处理这么一个初步的处置。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部分会探讨一下，就是说，这个。他这个在这么一个时间点来处，就是对令家这个案子哈、做出这样的一个处决，是意味着什么？是否是跟这个习近平访美啊有关系？就是关于这个，还有就是说，这个令完成，就是逃到美国令完成啊，这个他所掌握的可能掌握一些机密，对于这个中共当局处决令计划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这是我们探讨的第二个话题。
是，就是虽然我们现在大家很多人都把焦点集中在讨论中国的股市和经济方面的压力，实际上这场政治风暴仍然在继续的燃烧。
的确。
好，我们谢谢丽雅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也请观众朋友们呢持续锁定 VOA 卫视收看和参与我们稍后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稍后回来，美国国务院证实了美方参与下个星期北京大阅兵的代表，稍后我们将为您做详尽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继续呢，我们来看看今天国际间的重要消息。中国股市在星期三是剧烈的震荡，上海还有深圳两个市场最终都是收跌的。中国央行呢在星期二宣布年内再次的降息降准，但是看来并没有能够消除投资人对于中国经济状况的担忧。上海证券交易指数呢在星期三收跌了超过1%，而深圳指数收盘时呢则跌了近3%。有分析人士认为，股市的震荡是美中两国经济对资金需求量变化产生的必然结果。我们下面就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中国沪深股市星期三经历了跌宕起伏之后双双收跌，而前一天中国央行宣布今年再次降息降准，从8月26号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从9月6号开始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双降的目的在于刺激消费者的消费以及企业扩大生产增加就业。市场最初对央行的双降决定反应积极，其中沪指星期三高开0.53%，一度冲上3000点，但尾盘跳水最终收跌。中国股市近期连日重挫，投资者担心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正在减缓。私人资本投资战略师恩齐奥·冯菲尔认为，目前中国股市状况反映了美中两国对资金需求不同方向的调整。
What we're really seeing and the cause for this turbulence, I believe, is a change in economic time that we're beginning.
我认为目前的情况是，美国通过紧缩银根想要创造对资金的超额需求，而中国通过放松银根创造对货币的超量供给，这就是股市动荡的原因。在经济的调整期通常会这样，一切都会令人恐怖的动荡，有点像海啸之前的狂风大作，接着该发生的发生了，那就是美国九月的加息和中国的减息，再次减息。
股市的连日动荡下挫给中国的股民带来恐慌甚至愤怒。
我觉得应该算是股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比如说四个交易日之内跌掉10%-20%，这种肯定算是股灾吧，我觉得。对，而且从5000点到现在破了3000点，时间非常短，这应该算是股灾。
亚洲其他股市涨跌互见，截至星期三收盘，香港股市下挫1.5%，日本日经指数上涨3%。美国之音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呢在星期三说已经确认了由美国驻华大使博卡斯来代表参加九月三号在北京所举行的二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我们下面来听听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在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我们可以证实美国驻华大使，也就是美国总统的代表，将在这次活动中代表美国。博卡斯大使是美国总统的驻华代表，奥巴马总统选择他代表美国出席这次活动，博卡斯大使期待参加这一活动。
美国国防部表示呢，协助制服了在法国恐怖袭击案嫌疑犯的一名美国人，将会获颁美国陆军的最高奖章之一。五角大楼在星期二宣布，将会授予俄勒冈州的国民警卫队员斯卡拉托斯军人奖章。美国军方说，这是对非作战英勇行为的最高表扬。上个星期五，在一列从阿姆斯特丹开往巴黎的火车上，斯卡拉托斯还有另外两名美国人以及一名英国人共同制服了一名携带武器的男子。美国还有非洲国家这个星期将要在加蓬举行第一次非洲增长与机会法的研讨会。美国国会最近延长了零关税10年，以便非洲国家可以利用美国国会所通过的这项法律。大多数的分析人士认为呢，非洲增长与机会法利用率可能并不高。我们下面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加蓬首都利伯维尔的非洲增长与机会法论坛会议上进行展出的人们已经准备好了全面利用这次机会来向美国免税出口他们的产品。美国国务院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正在参加论坛会议，他说还有更多的非洲国家可以从非洲增长机会法获益。
我们正在通过我们的贸易口岸，通过跟美国公司和贸易部长们磋商，来跟这些国家合作，以便增加向美国出口的公司的生产能力，改进他们正在增产的产品质量。
他说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次论坛会议对加蓬领导人来说是一次出彩的机会，但对加蓬首都利伯维尔街头的人们来说，他们不知道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是什么。
我个人是第一次听到非洲增长与机会法。
另一个居民则说，他希望像他这样的企业家能够得到帮助。
做事一直很困难，因为这里的银行不给我们贷款，不敢在我们身上承担风险，因此我希望非洲增长与机会法会帮助我们找到解决办法。
没有几个国家利用美国的这项贸易优惠措施。德班商会会长说，贸易伙伴关系已经使南非制造业获益。
南非先前出口柑橘类农业产品，出口大量的汽车零件到美国，但现在也能增加其他产品出口了。
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施奈德曼说，非洲还有一些不尽人意的事情需要解决。
南非根据非洲增长与机会法出口价值40亿美元的产品到美国，我认为还没有另一个国家对美国的出口超过10亿美元，因此我认为美国和所有非洲增长与机会法受惠国找到如何更好地利用这项法律的途径是一个挑战。
南非这样的国家经济呈现了增长，但其他非洲国家领导人表示，他们的国家缺乏熟练劳工和基础设施，可以从这一法律获益。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呢，星期三在朝韩星期二达成协议，缓解了军事对峙之后，他说韩国方面愿意讨论朝鲜所要求的解除制裁的问题。韩国在2010年以来，因为他的军舰遭受袭击而对朝鲜实施了制裁。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说，如果双方能够就制裁问题进行谈判，朝鲜会提到事关他利益的5月24号问题，那么这可以通过对话来进行处理。郑俊熙所说的5月24号问题，是指韩国在2010年5月24号宣布对朝鲜实施制裁，切断了与朝鲜的大部分往来。此前，韩国指责朝鲜对韩国军舰天安号发射鱼雷，造成了46名军人的死亡。 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三在德国东部的一个庇护中心与难民、救援工作者还有地方官员进行了会晤。这个庇护中心呢，曾经发生据称是新纳粹分子和反对接收难民的极右翼支持者所引发的骚乱。欧洲目前是疲于应对大批来自叙利亚、伊拉克还有阿富汗的难民。星期二进入匈牙利还有欧洲许多其他地区的移民人数创下了单日最高纪录。联合国难民署呼吁所有相关国家政府要善待这些离乡背景寻求安全的人。美国空军即将要向关岛来部署三架最先进的 B-2 型隐形战略轰炸机，不过官员说这是早前就安排好的轮调行动，美国空军并没有因为最近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而增派人员。我们下面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五角大楼的报道。
美国军方称空军已经启动向关岛部署三架 B-2 型战略轰炸机的程序。在五角大楼8月24号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针对最近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美军是否调整了在这一地区的军事部署。空军参谋长威尔士上将在回应时做出了上述表示，但是他说轮调这三架 B-2 型远程轰炸机是早前做出的一项安排，而且空军并没有因为最近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向那里增派部队。
我们的空军人员继续驻守在朝鲜半岛，他们全天候在那里守卫，准备应对任何事件，而且每天都严阵以待，但除此之外我们并没有增派人员。
关岛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一个属地，也是美军在这一地区一个重要军事基地，它距离朝鲜3400公里，部署在那里的 B-2 型远程轰炸机只需3小时就能飞抵朝鲜，为美国三大战略核威慑力量提供了重要支柱。朝鲜据信已经研制了核武器，并多次向美国及其盟国发出威胁。美国空军参谋长威尔士上将说朝鲜还拥有射程能到达夏威夷和美国太平洋军事设施的弹道导弹，美国必须面对朝鲜最终对美国本土的核威胁。
我认为朝鲜方面有很多令人忧虑的事情，但我想这都不是新闻。我不知道他们在研发核武器或核武器运载系统方面的进展，我不知道他们发展弹道导弹的意图究竟是什么，但我们知道他们在朝什么方向发展，我们必须对事情的发展做好准备。
威尔士上将不愿透露这三架 B-2 型战略轰炸机何时飞抵关岛，称这属于作战机密。2013年3月，平壤曾扬言向美国本土、夏威夷以及韩国目标发动远程弹道导弹和火箭袭击，之后美国派2架 B-2 型轰炸机从美国本土直飞朝鲜半岛执行攻击训练，向平壤发出警告。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的现场。最近中共中央呢批准建立了一个新的机制，他们希望能够从严来治党。北京方面把这个机制称为中共党内法规工作联系会议制度，相当长的一个名字啊。所以今天在媒体观察节目时间呢，主持人海涛就要来为您进行详尽的说明。我们来欢迎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是这个光是记这个机制的名字就花了我很长的时间呢。先跟我们谈谈中共方面是想要建立这样的一个机制，还是说这个机制目前已经开始运作已经成立了呢？
按照新华社他这个消息呢，这个是中共中央批准建立这么一个机制，那么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也就是栗战书领导的那个部门来管这个事儿，他把它叫一个联席会议。那么实际上呢，这是一个中共中央已经批准但是正在进行当中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它主要目的呢，就是要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建立一个班子，由这个班子来统筹中共中央关于所有党员违反纪律的 纪律处分和查处的这方面的事宜。
是非常有意思，你刚刚提到说这个机制将由栗战书来领导。
没错，
一般认为提到这个法规，提到治党或者是
反腐、嗯、
对，应该都是由中纪委、嗯、应该是由王岐山来主导。
没错，
但是这次呢居然是由栗战书，由中央办公厅这个中央书记处来主导这样的一个机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到底谁是这个机制的龙头老大？
一般以为呢，就是说习近平会担任这个主席或者主任，或者因为习近平在十八大掌权之后呢，成立了好多的小组，这个小组那个小组，那么这是新成立的一个机构，那么一般以为习近平会来当这个机构的领导人，但是实际上没有，习近平把这个大权呢交给他的好朋友，他的好同志，就是栗战书。栗战书现在是大内主管，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那么他呢，习近平呢把这个大权呢交给栗战书，就可以从那个王岐山那里呢，从中纪委那里分过来一些权力，就是不要让王岐山掌管太多的权力，太大的权力，这样呢就可以给王岐山分一些权力。从表面上，无论从理论上和实践当中来看呢，就是分管党员纪律处分这一块呢，无论如何应该是王岐山的事儿，而不应该是栗战书的事儿。
非常有意思啊、哦、所以从这个权力的分配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大家也更想知道到底这个所谓的新机制，当然他说这个主要目的是希望从严治党，但是我们想要知道更详尽的，到底他负责的是什么，他要抓的是党内的什么问题，他能祭出什么样的一个惩处方案吗？
他一般来说这是一个务虚的会议，就是说他并不直接制定什么规章制度、党内法规等等，因为有别的部门来，主要是中纪委来制定。那么他干什么呢？他就是把这个中组部，还有法制局、中监察部、中纪委等这一系列有关这个党员处分的这些部门，把它统合起来。你们这些部门的领导经常到我这里来开会，我告诉你们如何办。他基本上是一个理论上从战略上来处理这方面关系的这么一个班子，由习近平来直接抓，由栗战书来直接领导。
所以它等于是一个观察，做一个协调方面的一个工作。
对，主要是协调工作。
嗯哼，是非常有意思。我们谢谢海涛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介绍这样的一个新的机制啊。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的文字内容，还有我们的视频呢，我们也将为您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中国还有菲律宾政府呢，都宣称他们拥有南中国海的海事权，这其中也包括了在这些水域捕鱼的权利。那么菲律宾方面呢，见到中国渔民进行抓捕，就说他们是非法的进行捕鱼。有关的详细情况，我们下面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斯特罗瑟在当地的报道。
他们在寻找外国偷捕者，现在停靠在警察局的这艘船就是他们扣押的。菲利普·苏亚雷斯上尉介绍了这艘船被扣押的经过。
我们看到这船跟本地船不一样，我们靠近之后确定它是来菲律宾领海进行非法捕捞的越南船只。
苏亚雷斯说，多亏了警察的小型快艇舰队，使这些偷捕者不能轻易脱身。
有时候当他们远远地看到我们就想逃走，但是我们的船比他们的船快，使他们无法逃走。
美国给了菲律宾海警六艘这样的船，帮助他们抓捕非法渔民。去年苏亚雷斯上尉和他的船员抓住了11名抓濒危海龟的中国公民。他说一些中国偷捕者已经到了离巴拉望岛海岸15公里的海域。
警务督察约翰·拉布诺格·阿利尔说，这些渔民与已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建成军事前哨的中国军队一行，对菲律宾的安全构成威胁。
The concern there is...
令人担心的还有，中国占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岛屿，这是巴拉望省的一部分。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日前在新加坡告诉记者，中国并没有在南中国海非法侵占别国领土。
焦点不是九段线，焦点是围绕中国的南沙的部分群岛被非法侵占而产生的领土主权的争端，以及之后的引发的海洋权益的重叠的争议。
北京说，中国渔民是在中国领海作业。阿利尔督察说，菲律宾巴拉望岛的两艘船停靠在该省东海岸的本田湾，在南中国海要想抓住外国偷捕者，可能需要很多天的时间。美国之音斯特罗瑟，菲律宾普林塞萨港报道。
继续呢，仍然是相关的消息。东南亚国家呢，他们宣称中国已经非法占领了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一些海域。一个菲律宾市的市长对此尤其的担心，因为他说中国当局正在占领他的部分辖区。我们下面继续来看看记者斯特罗瑟发回来的报道。
装有土壤和肥料的包装袋都装载在西格尔女王号的甲板上，在几个星期后，船将航行为期两天到达希望岛，这是菲律宾最西端领土卡拉岩市的一部分。
这是我们唯一一艘用来运送旅客和货物到希望岛的木船。
西格尔女王号每年只去希望岛两三次，它是这个岛上117名居民的主要交通方式。39岁的建筑工人诺纳隆·贝尔·鲍廷和他的家人都是希望岛居民，他们目前正在普林塞萨港就医。他说他们更希望住在岛上。
我在那儿有正常的生活，我的家庭在希望岛上生活得很幸福，并且我有一个好工作。
这个，
但是他家乡周围的水域并不那么太平。希望岛是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一部分，斯普拉特利群岛由南中国海的数百个小岛、礁石和珊瑚礁组成，中国称之为南沙群岛。市长比托奥农说，几十年来越南和马来西亚在这里占领了一些菲律宾领地，而最近中国在这里建立军事前哨，甚至是新的人工岛上建造了飞机跑道。比尔奥农称，中国已经向巴拉望推进，而且已经能从希望岛看到他们的军事扩张。
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填海工程了，尤其是在晚上，你可以看到它就像一座城市。
这位市长说，菲律宾政府在希望岛上派了驻军，并且给像贝尔鲍廷这样的平民带来工作，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支持自己的主权要求。
我并不害怕中国，我们的军队会保护我们，这些岛屿争议不影响我的生活或工作，中国的欺凌不会打扰我。
贝尔鲍廷说，只要西格尔女王号准备好起航，他将返回希望岛。美国之音斯特罗瑟，菲律宾巴拉望省普林塞萨港报道。
最近几年呢，一波波来自中国的资金投入了南加州的房地产市场，可以说几乎重新勾勒了洛杉矶市的市容。但是这股热潮有没有可能会降温呢？我们来看看记者国福发来的报道。
洛杉矶市中心的楼群轮廓正在快速变化，这要归功于亚洲的投资者，特别是中国的地产发展商。韩国航空公司老板把威尔逊酒店打掉重建为旅馆和办公楼的73层建筑，楼高335米，将取代附近的美利坚银行高塔，成为密西西比河以西最高的建筑物。上海的绿地集团在洛杉矶市中心打造一座集旅馆、集合公寓和商场为一体的城中城，去年破土，四座高楼预定2008年完工，投资了10亿美元。 深圳的和正房地产集团公司去年斥资1亿美元买下斯特里普斯中心对角的豪华酒店和停车场空地，今年8月宣布和美国的业者合作，将改建高档的 W 酒店和住家以及商业大楼，投资7亿美元，预定后年启用。洛杉矶县经济发展公司的执行长比尔·艾伦说，美国是当今全球顶尖的投资目标，加州是第一名，洛杉矶是很大的投资来源，很多来自中国，还有其他亚太国家。加州的市场很大，特别是房地产市场。洛杉矶县是全美国人口最多的县，加州是全美国人口最多的州，这里有很多可投资的空间。这不仅是洛杉矶本地专家的看法，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房地产商会会长聂梅生一年多前访问洛杉矶的时候也曾指出，
一边是钱有些多，也不好说热情，资金比较充裕，然后这一方面呢，在复苏的过程当中呢，需要资金的进入啊。如果说是现在美国经济继续下滑，可能这些钱也不会进来啊，就是有希望能够达到一个，就像刚才市长讲的一个共赢的局面。
分散风险是吸引中国发展商的另一个因素。洛杉矶加州大学安德森管理学院的经济学家余伟雄认为，中国房市的10年荣景已经泡沫化。余伟雄表示，
所谓的泡沫呢已经破灭了，所以现在开始房价在走下坡，所以就是说那些房地产的这个 developer 呢，他们察觉到就是说过去这种就是说高成长的一个经济模式呢，在中国已经发现走到了一个就是说顶端了。那他们现在就是说很聪明，就发现就是说在美国这个市场呢，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的空间，所以他们就是做一个分散投资。
中国房地产发展商着眼的不仅是闹区的商业大楼，他们也在涉足郊区的家庭住房市场。在洛杉矶市西北1小时车程，里根总统纪念图书馆所在的西米谷市，中国的朗诗绿色地产正在这小城打造一个152个单一家庭住宅和30多个提供给长者居住的单位。艾伦表示，朗诗对加州人特别有吸引力，因为他们跟我们一样认同绿色环保建筑。中国对美国商业地产投资前年已经突破30亿美元，上冲的势头方兴未艾，但在这个月人民币贬值和股市暴跌的局面出现后，会带来什么冲击？洛杉矶市长贾西提表示，我们会谨慎观察中国和其他地方的情况，但我相信洛杉矶的基本面很坚强，人们都想来这里投资、旅游和就学。几年前我们刚经历过经济衰退，这一次我们也挺得住。魏雄认为，中国目前投资环境很差，房市、股市和汇市都不看好。尽管人民币贬值导致投资者的资金变薄，但在美国市场风险低、获利高的吸引下，他认为中国的资金仍将继续向美国流入。岳雄指出，
美国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目前还是在一个复苏的一个阶段，所以未来这个龙井呢，可能还有4-5年这样。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那么除了到美国置产，外国人到美国生孩子也引发了一些关注和争议，现在就连美国总统竞选人也卷入了这场争议。下面继续是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最近几天，总统大选参选人在谈到移民改革问题时，多次提到 anchor babies 先前婴儿这个词，意思是泛指外国人为将来获得公民资格而在美国生的孩子。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杰布·布什星期一在美墨边境城市麦克阿伦的一个记者会上解释说，他所说的先前婴儿特指亚洲人。
我所说的特指有组织的欺诈行为，坦率地说与亚洲人有更大的关系。他们通过有组织的行动来到美国生孩子，利用了神圣的出生地公民权的原则。
外界认为杰布·布什所指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孕妇通过华人在加州等地开办的月子中心来美国生孩子，因为这些出生在美国的小公民将来可以为父母和家人申请美国身份。 美国执法机构今年曾经以签证欺诈、偷税、漏税等理由突击搜查数家华人月子中心，试图遏制所谓的生育旅游。不过结部不实有关先前婴儿是特指亚洲人的欺诈行为，这番解释可能为他招来了更多的争议。来自加州的民主党华裔众议员赵美心星期二发表声明，指责布什说，不论你指的是哪个族裔，先前婴儿这个词都是一个对这些婴儿带有歧视的负面说法。我们的移民制度的问题不是出生地公民原则，而是迫使很多家庭分离或生活在恐惧之中。赵美心议员说，美国必须严肃考虑解决已经在美国生活的1150万无合法身份的移民问题。根据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任何出生在美国的人都可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洛杉矶移民海关执法部门警员克劳德·阿诺德解释说，
到美国生一个美国公民本身并不犯法，但是你不能在签证申请或到达美国时接受海关官员询问时撒谎。
共和党参选人川普主张取消外国人的出生地自动公民权，他坚持把外国人在美国所生的孩子称为先前婴儿。
你是说这个说法政治上不正确，但是每个人都在使用它，我就是要把他们称为先前婴儿。
但是要取消外国人出生地公民权需要修改宪法，多数总统候选人不主张修宪。
我支持第十四修正案，我所说的一切没有任何贬低移民的意思。
移民改革是一个争议已久的问题，但是由于两党内部以及两党之间的分歧，近年来移民改革问题难以推动。在共和党参选人当中，主张强硬移民政策的川普目前处于领先地位。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那么在美国旧金山湾区呢，现在有越来越多人他们在使用改良的海运集装箱来建造自己的房子，为什么呢？我们下面一起来看看。
艺术家希瑟·斯图尔特生活和工作在这个由海运集装箱或者其他类型小房子组成的小社区，他们总共有20人，他在安装水管和电线。
我们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工具，我们可以传递工具，这样大家都有资源建立自己需要的东西。
斯图尔特和卢克·艾斯曼自从4月就一直在这里，在那之前市政府官员命令他们把集装箱改成的房子从奥克兰的一个工业区搬走，说他们违反了当地的规划。他们搬到了一个未透露地点的仓库，在那里他们和他们的朋友已经安装了10几个集装箱，每个耗资约2000美元。
屋顶不漏水，地板也水平，因此现在就需要或多或少的审美修改。
这些集装箱为生活在这里的艺术家以及其他人进行改装。在这个空间真是有趣，因为有其他人在做类似的事情，单纯的丰富的思想交流发生在这里。很有可能也有类似的社区隐藏在大家的视线中。
人们一直守口如瓶，因为如果你不遵守管理机构的规则，他们会处以巨额罚款。
艾斯曼和他的朋友说，由于经济适用房的缺乏，需要创造性的解决方案。美国之音奥利沙文加州奥克兰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奋斗青年 Brini 提的话题，就是快餐 fast food 快餐 an occasional treat. I try not to eat too much fast food. It's not very good for you. I see fast food as an occasional treat. 我尽量不吃太多快餐，快餐对身体不好。快餐我只是偶尔吃一次过过瘾。Guilty pleasure. 内疚的快感。Fast food is a huge guilty pleasure for me. Anytime I'm walking by a McDonald's, I consider stopping in for a chocolate shake and a medium fry. 快餐给我一种内疚的快感。每次我路过麦当劳的时候，我都想停下来买一杯巧克力奶昔和一个中薯条。Totally addicted. Totally addicted.Totally addicted, 彻底上瘾。I used to be totally addicted to McDonald's. I realize now that eating too much fast food is unhealthy. So I eat McDonald's just a couple times a year now. 我过去吃麦当劳特别上瘾，现在我知道吃太多快餐很不健康，所以我一年只吃几次麦当劳。好，请评论告诉我 ，How often do you eat fast food? Okay, bye.
好，以上就是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祝您晚安，我们。